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找到之后，请各位一同来念啊，请念。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另外一节在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八节，二十四章十八节，找到之后也请大家一同来念，请念。看这个应该是写错了，应该是三十五节，三十五节，请大家一同来念三十五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好，今天我所讲的可能呢大家会听得辛苦一点，所以大家呢可能呢要很精神才能够听得进去，因为我想要把历史分成四个五个阶段来给各位谈一谈神的话语与信仰的发展的历史。所以讲到历史呢，各位的头脑就要从亚当一直想到现在了啊。那些念过历史的，念过教会历史的，那可能就比较方便一点啊。神的话语早就创造天地，神的话语创造了天地之后，神的话语维持这个天地，神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刚才耶稣基督讲一句话说，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然后二十四章他讲到他自己的话也是这样，他说我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天地都要废去，历史要过去，但是主的话不会废去，不会过去，主的话就是圣经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督教唯一最高的根据就是圣经，我们的信仰没有别的根基，就是圣经，对不对？因为圣经是不改变的，不能够废去的，圣经是神自己的话语。但是很可惜，现在越来越多人忘记了圣经是神的话语，现在的人慢慢就把圣经看成一本的古代的文献，一本普通的书，不是神的话语。什么叫做神的话语？那话语与书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话语是讲出来的。举一个例子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面，他们听见神在西乃山山顶上降临，在那里讲话。那个时候他们看见天上那个山顶上有密云，有闪电，有雷轰，有地震，以色列人都站在山脚下面怕得要命，尤其是他们听见神的声音。那各位弟兄姊妹，神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呢？圣经形容神的声音像大雷，神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我到过美国与加拿大那个边界那个 Niagara Falls， 全世界最大的那个 佛部啊，那个哪个佛真是很厉害，那些水冲到那个底下，水的那个水花扬起来几百尺那么高，哇，很大的声音，你听了那个水冲下去的声音，你又想到神的声音就很可怕，很可怕，对不对？啊，打雷，这里很出名了，你们应该会想到打雷的声音是多么可怕了。神的话就像打雷，砰砰砰这样打。当时神的话语在西乃山上这样讲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怕得要命，对摩西说：“摩西啊，请你上到山顶上跟神谈话，神向你讲什么你就带给我们听。如果我们现在在听神的话语直接向我们讲话，恐怕我们会死了。”摩西就上到山顶上对神说，百姓有这一个惧怕。耶和华说：“对的，他们有这样的惧怕的心，这一个敬畏神的心是好的。”所以神就说：“好，我就把我的话传达给你，你就带到百姓当中去。”那以后呢，摩西就听了神的话了，然后就下来你就写下来了啊，变成摩西五经了。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摩西写下来变成圣经，变成摩西五经的时候，或者摩西呢传达给百姓的时候，百姓听了或者看了那个圣经，又忘记了神的声音了，就看圣经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惧怕的感受了，好像有一虫割了一虫啊，看下去是蚊子，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对声音，对这个圣经里有那种惧怕感。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假如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好像听见神的声音这样读圣经，那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拿起圣经来，你好像听见打雷的声音，听见重水的声音，耶和华直接向你讲话的声音，怎么会你的灵性不好呢？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说，虽然今天我们很难听见神的声音啊，但是你知道古代的君王，他们常常送一些命令，请一个人就把，或者请一个太监呢，把这个命令，把一个圣旨带到远方那个将军或者那个官员去，那个太监就骑马了，把那个圣旨就带去了。然后去的时候有人就喊了：“圣旨驾到！”那个将军就怎么样，立刻跪下来。然后那个太监呢就把那个圣旨打开就读了，读的时候那个将军就跪下来了。如果这个太监说：“皇帝说赐给你百银三百两”，哇，那个将军就欢喜的要命了。假如这个太监说：“皇帝说赐给你毒药一杯自尽”，就立刻要死了。这个将军虽然是很大权柄的，但是他听见这个太监读皇帝那个圣旨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是你的声音，不是皇帝的声音。”这个太监说：“虽然是我的声音，但是这个圣旨是皇帝的圣旨，我是照他的旨，照他的意思来读的，明白吗？”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假如真的把它当作是神的话语，虽然好像我们的耳朵听不见神的声音，好像打雷的 那种的声音，很可怕的声音。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是神的话，你读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哦，这是真的，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啊！哇，我讲出来的时候，哇，我就应该怕，我就应该存有个敬畏的心的。昨天我们白天交通的时候，有一个我们中间的讲传道啊，他说有一个弟兄读圣经啊，有分享。知道耶稣说，哦，这个是耶稣说的，哦，耶稣说的很厉害的，大家就是因为耶稣说这几个字，心里面就有感动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耶稣说的，不是普通人说的啊。这样他就有领受了。哎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需要的，重新对圣经有一种敬畏，好像你站在西乃山下。听见神的声音一样，产生一种敬畏。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什么，这个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这两个字呢，英文圣经是 inspiration 呢，它的那个动词就是 inspire 或者 inspiration， 这个字的意思是一种呼吸啊，把那个吸呼出那个吸进来， inspire 吸进来啊。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把神的气吸进去。神讲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讲话都有气的，对不对啊？你永远不能够讲话不用气的啊！一讲话就有气出来了。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自己的气所造成 ，inspiration。这个气这个字呢？那你研究呢？气在原文圣经。与灵那个字是同一个字，灵就是气，气就是灵，或者风，风就是灵，灵就是风，同一个字。亚当受神的创造，神就用泥土创造了他，就从他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这几个字呢，原文是没有的啊，原文是他就成了一个活灵啊，活魂，那个活魂 living soul 这个字呢，与其他的动物啊，神所创造的其他的野兽的动物，那些我们圣经是记载的是说，所有的那个生物啊，有鼻孔有生气的生物是同一个字。因为有灵的活人原文是 living soul， 那些动物原文也是 living soul， 所以现在有一些神学家说人与动物是一样的，因为人是 living soul， 动物也是 living soul。 你看多危险，人与动物一样啊，人就是高等动物了。那我们就可以接纳进化论所讲的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虽然那个字是 living soul 这个字，但是那个 soul 那个字呢，原文是气，那个气，动物的气与人的气不大一样的。动物的气是 carbon dioxide， 人的气呢是神的灵。神曾经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请问神也会呼 carbon dioxide 的吗？神吹出来的是普通的气吗？不是，神吹出来是灵，对不对？耶稣基督复活了， 耶稣基督就向门徒吹一口气，然后就说你们受卡本达奥塞吧，是不是这样呢？不，他说你们受圣灵吧。从耶稣这一位神里面出来的那个气就是灵。以西结书给我们看见，在那个山谷里面有很多很多死人骨头，从耶和华那里有生气进来，那些死人骨头就复活了。那个是生气，从神那里来的灵的灵气。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个观念来讲，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什么？是神的气，神的 inspiration。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拿到圣经里面的灵里面的气，你还没有读到圣经。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只是看见字，黑白的字，中文字，英文字，原文字，你跟看别的书是一样的，对不对？你要看圣经，要用信心来看，要用金钱的心来看，看到圣经里面属灵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圣经里面的灵那个生命读出来，我们一点都不明白圣经。这个灵，这个气，这个生命曾经创造这个天地，神用几句话就创造了天地呢，对不对？神说有就有，有光就有光，用几句话而已。有人问我，他说神六日创造，第七日就休息了，是不是他疲倦？我说怎么会疲倦，他只是讲了六句话而已嘛，对不对？讲了六句话就疲倦了，那么他比我们还要软弱。神创造一个安息日，不是代表他疲倦，那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为神设立的。神虽然创造了安息日，但是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他在安息日医病的时候，他说我也做事，父从开始的时候做事到现在我也做事。可见安息日不是神疲倦的意思，神用六日的时候创造，其实是讲了六句话而已。神的话可以创造。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经历到神的话语在你的身上进行创造。有没有试过？他可以创造一个新人在你的身上，他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生命给你，创造一个喜乐的心情给你。他在你的身上进行创造。从来没有给神的话创造的人，也从来不会还没有读会读圣经的人，每天我们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进行创造，慢慢我们就在神的手里面被创造成为贵重的器皿。有一个人说很好的一句话，他说那个器皿像一团泥啊，放在那个机器上，那个机器在转呢，陶匠的手呢就在那里啊，有动作了啊，这个陶匠这个手呢在那里动作的时候，那慢慢那个器皿就出来了。那个手的动作越多，那个器皿就越美，因为这个创造器皿这个陶匠自己他有艺术眼光，这样那个花瓶就漂亮，这样那个器皿就漂亮。神在我的身上，在你们的身上也是一样，他要进行创造，他要创造 越多神的手在你的身上，你就越成为贵重的器皿。你有没有经历神在你的身上进行创造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创造了天地之后，他特别创造一个人，人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可以说是神的 masterpiece， 是他的杰作，是最满足神心意的。因为别的都是一句话就创造了，人呢不同，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而且从他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的啊，人成为神的儿女的，人能神能够与人有交通，有沟通的，神能够与亚当谈话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了解我的意思哈，神用话语创造天地，圣经也是神的话语，神创造人就是要人与神通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特别给我们那个结构是用话语来与神 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是用话语来沟通的。我自己教会有一个姊妹，她从前还没有到美国去念书之前，她还没有信耶稣，去了美国念书之后呢，就跟一个印度大师学习那个打坐啊，他学习打坐了，他学习的很高很高法力啊，那个头会发光，他知道你想什么，他的灵魂可以跑出来腾云驾雾，哇，他很高的法力啊。以后呢他就回到香港来，要申请到印度去做尼姑。后来我们遇到他，我们就向他传福音，带领他信主。那我起初接触他的时候，我劝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就笑我们啊，他两个脚这样绕起来在那里打坐啊。我说你那个神是假的，是因为耶稣是才是真的，他就笑了。你们是讲的，我是常常经历到与神同在啊。他打坐常常见到他所见的那些神神佛佛，你知道吗？啊，他说你们基督教只是口讲而已啊，我天天与神相交啊。他笑我，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说服他放弃他的信仰。感谢主，后来主给我智慧。我说你知道吗，人与人沟通是用话语，是用理智，用话语，对不对？他说对 啊。我说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人与人之间是用话语来创造的，来沟通的。所以人有这个特性，人不是用电波来沟通的啊，人也不是用图画来沟通的，人是用话语用理性来沟通的。我就问他了，那神既然这样创造这样创造人，那应该神与我们沟通也是用话语也是用理性才对的。我就问他，你的神有没有用话语，有没有用理性与你沟通，有没有？他就说没有。那我说这个就有问题了，基督教的真理，所谓的真理就有一本圣经，是神的话语啊。好像我现在跟你谈话是用话语啊，对不对？你有什么有你做的事情有没有理由啊？有没有理由是用话语来表达？我们沟通是用话语的。哎，这个姊妹想来想去，对啊，她就开始怀疑她所见到那些神神佛佛是鬼了。以后呢他就在一个异象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消灭那些鬼，那这个鬼一个一个爆炸了，他就信了耶稣，现在变成很热心的一个传道人。这个姊妹很好啊， 对他说，神创造人的时候是要人与人之间用话语来沟通，那个巴别塔人不能够沟通，就是 人的话语变了，人的口音变了，就不能够沟通了，对不对？人的沟通是用话语，那么人是沟通是用话语，神怎么样与人沟通呢？神与人沟通，他也明白话语，圣经的话语是很重要的一个神与人沟通的原则。好像我再举一个例子，摩西、亚伦、米利暗，他们在哪里争呢？摩西这个米利暗与亚伦呢就攻击摩西，你记得圣经讲吗？后来神就对米利暗说，你批评我的仆人为什么不惧怕？然后神就对他说，我可以用异象异梦来启示你们，至于我的仆人摩西却不是这样的，我乃是面对面对他讲话的。意思是说，那个话语的沟通是最直接的沟通，异象异梦呢，那个是次等的，对不对？从这几点我们就想到，话语是很重要，是多么重要。神的话语创造，神的话语就是灵，神的话语就有生命，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信仰最高的权威。那好了，我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神的话语是占了何等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从历史来看看，整个历史什么时候人离开神的话语的时候，人的灵性的光景就来到最低的时候。什么时候人注重神的话语的时候，人的灵性光景就来到最好最高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第一，真理与神迹的比较。从这里这一方面来看历史，那我们就想到神创造了亚当了，神用什么来警告亚当不要犯罪？用什么警告他用话语，对不对？神说你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那一天就是。人为什么会犯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忽略了神的话语。那个蛇对他说，神岂是说园当中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那个女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吃？不可以吃吃什么？可以。蛇就对他说，既然可以就通通可以了。那这个是魔鬼的诡计了要就是通通不可以，要就是通通可以。那个女人就说，不行啊，神曾说唯独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我们死啊。蛇一听见这个女人讲这一句话呢，就知道了这个女人把神的话语加一点减一点，有没有注意到啊？那我再讲一次啊，神怎么样讲？神说你不要吃这个分别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那一天就死，对不对？蛇这个女人怎么样记得怎么样？女人对蛇说，神曾说你不要吃也不要摸，免得你死。两句话一比较，你就会发现女人多加了一句不可摸，减少了 一句呢那一天，对不对？把神的话减一点加一点，你就糟糕了。 这个蛇这个魔鬼就知道你对神的话语糊糊涂涂了，他就可以进一步来引诱你了。他就说，哎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神才知道，你吃了就像神一样有智慧，你想一想啦，你看一看啦。于是这个女人就考虑蛇的话多过神的话，放弃神的话，他就犯罪，对不对啊？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犯罪。虽然人犯罪之后，神把人赶出伊甸园，但是我们要记得啊，从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一直到挪亚洪水之后，一直下来，人虽然犯罪，以致洪水来，但是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假宗教啊。假宗教是到那个巴别塔的时候才发现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吸毒啊，毒品是最近发明的啊。那个时候的罪不像今天的罪这么厉害的。如果我们研究历史呢，我们还发现那个时候从亚当一直到了雅各，我们会看见以诺啦、挪亚啦、啊、亚伯拉罕啦、以撒啦、雅各啦，这些伟人，神都是用话语来带领他们的，而且这些人的灵性都是很好的。以诺啦、挪亚啦、亚伯拉罕啦、以撒啦、雅各啦，这都是灵性好的啊，以色列人的列祖。那个时候我们看不见有什么神迹奇事，你在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找，你在以撒的生平里面找，你在雅各的生平里面找，很难找到很多神迹。你找到神很多话语就是了，对不对？但是你再看下去，以色列人下到埃及了，在哪里忘记神了，神就差派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多不多神迹啊？多了，十大灾难，有火柱、云柱，天天吃的玛拿都是神迹。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的灵性光景是怎么样呢？是低得很，他们天天发怨言，他们抬着偶像来出埃及，对吗？神在西乃山讲话，他们在西乃山下拜金牛，你就看见神迹。与神的话语比较，神迹的果效不像神的话语那么厉害，那个果效那么大。好了，我们就看见以后来到摩西写完摩西五经了。摩西写完摩西五经之后呢，神迹其实就少一点咯，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有真理代替了神迹其实啦。那么摩西写完摩西五经之后，我们看不见什么神迹其实，就是四世纪也不多神迹其实啊。来到撒母耳、大卫、所罗门这些好的时代，我们看见有摩西五经，有神的话语的启示，那个时候神迹奇事不多。但是来到以利沙、以利亚的时代就不同了。以利沙、以利亚这两个先知是行最多神迹奇事的，对吗？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怎么样？只剩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整个国家的灵性来到最低层的光景。那个是以利沙、以利亚的时代。以利沙、以利亚的时代呢，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们这两个先知没有写过圣经。以后我们看其他的先知了，其他的先知好像以西结啦、以赛亚啦、好像丹尼里啦等等，这些先知呢都是写圣经的，都是讲真理的，他们比较少行神迹奇事，对吗？好了，更加我们看见了被掳到北方的以色列人呢， 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后悔拜偶像了。你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出埃及以后呢，都是拜偶像的，一直拜拜拜拜到他们亡亡国被掳为止。啊，研经家说他们拜偶像这个 cancer， 神要给他们亡国，整个国家被掳才能够好像开刀一样割除那个 cancer。 他们在北方巴比伦的时候才想起那先知所讲的预言，才醒悟过来耶和华才是神啊。于是他们在各地设立很多会堂，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摩西五经与先知的话语。那他们做众神的话了，那你就看见他们在被掳到北方，后来又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城墙。有这个哈该先知啦，撒加利亚先知啦，也所罗巴伯啦，耶稣亚啦等等，带领他们回来。那你读那些历史，没有什么神迹奇事，没有什么神迹奇事。然后我们看见一直那个时间过了，到了耶稣基督与众使徒的时代，神迹奇事又多了。耶稣很行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众使徒也行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光景怎么样？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光景，来到圣殿边墙贼窝，所有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祭司通通败坏的，没有一个得救的，这是很可怕的，这是很可怕的。你想一想，假如全新加坡所有传道人、所有长老、执事通通败坏，没有一个得救，你看看你怎么样？真是怕得要死，对不对？耶稣就是在那个这样的时，这么可怕的时代，这么灵性低沉的时代，来到那个时代，行很多神迹奇事。虽然这样，他们仍然不悔改。他们商量连拉撒路都要杀死，对不对？好了，以后新约圣经就慢慢写好了。新约圣经慢慢写好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迹奇事又少了，因为有真理代替了神迹奇事了，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看见四福音，很明显，四福音头一本写成的是哪一本？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记载很多神迹的，最后写成的福音书是哪一本？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记载什么最多？记载耶稣讲的话语真理最多的，对不对？那慢慢慢慢我们会发现是真理代替了神迹奇事。那我可以举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随便讲一个。以马五师的路上，耶稣基督复活了，两个门徒怀疑耶稣没有复活，就下以马五师了。耶稣走过来说，你们在谈什么？那两个人就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的所发生的事吗？就是我们以为先知的耶稣他已经被杀了啊，有一些妇女看见他复活，只是我们没有看见他的身体等等。耶稣基督就说，无知的人啊，众先知所讲的你们信得太迟钝了。然后耶稣基督就把众先知摩西和众先知所讲的给他们讲解一遍，一直陪他们走路走到太阳平息，走了差不多25里路，哇，很长时间啊，对不对？然后耶稣好像还要向前走，他们说太阳平息了，你不如与我们同住吧。于是耶稣就不客气了，就与他们同住下来了。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耶稣就不客气了，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他们才发现，哎呀，这个客人为什么就不客气的？他拿起饼来，他祷告的，那你看清楚，哦，这个是主啊。那你看整个过程麻烦不麻烦？很麻烦哦。可能我们每个人呢是耶稣的话呢，我们不会这么麻烦的啊。我们可能走在以马五世的路上，看见那两个门徒在那里谈话，我们走过去就说，你们在谈什么？
哎，你还不知道啊，耶稣死了，我们以他复活，我们可没有看见他的身体。难道你是耶稣，你就会怎么样？你就把他们打一掌，你看清楚，是我。难道他们说，哦，是你啊？然后耶稣就搞定一单了、哦、哈、啊，哎呦，去别的地方了，因为耶稣啊没有空啊，对不对？啊，还有彼得呢，其他还是很软弱啊，他的妈妈都没有时间去见见呢、啊。但是耶稣基督认为，只是向他们显现一下，这样超自然的显现不够，要把真理告诉他们。把摩西与众先知凡是只做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一遍，那这是真理，明显不明显？很明显的。那再举一个例子，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向很多撒玛、很多这个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不肯相信的，犹太人总是要看神迹，对不对？甚至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联合起来问耶稣，请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不肯，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神迹，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那这是犹太人，所以保罗说犹太人求神迹，没有神迹他们不愿意信的。他说你看耶稣去撒玛利亚城，约翰福音第十章啊，像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道，有没有行神迹？有没有？没有，一个神迹都没有行。那个妇人信了之后呢，就跑进城里面，带着全城的人都出来听耶稣讲道。他们听耶稣讲道之后都信了。那一次耶稣有没有行神迹？没有。那你看奇怪不奇怪？那再来进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不是圣灵降临他们就讲方言，对不对？哦，很奇怪了，吸引很多犹太人来了，于是彼得一讲到就3000人悔改了，对不对？他甚至又看下去了，那个腓力他就跑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了。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有没有行神迹？没有。在撒玛利亚上传福音呢，很多人信耶稣，很多人会改信了，没有什么神迹。可见这个是犹太人的麻烦了、啊。保罗传福音，我们看见呢，常常传的那个神迹带来呢，那些犹太人要杀他的。但是保罗那时候讲的福音呢，他带了那个真理呢，能够改变人。那真理与神迹有这个很大的比较。从历史上我们看见，从亚当一直到现在，是真理代替了神迹。什么时候真理没有的时候，神开恩就行一点神迹；但是什么时候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那个真理啊，这个神迹就慢慢减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六日创造，每一天神的创造啊，他都说神看作是好的，神看作是好的，神看作是好的，讲了六次。讲到第六次的时候，神看作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Very good。 然后他才把亚当放在他认为甚好的那一个伊甸园里面，要他生活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里面。神认为这个样，这个大自然的自然生活是好的，对不对？那现在有灵恩派的人，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我有病呢，我不吃药，我要祷告靠神医医病。你知道为这个缘故，很多人死了。现在我看了一些书啊，有一些人呢，他们认为要用信心，信要信下去，神医好一定医好，不要吃药，吃药就没有信心。他们认为药就是魔鬼出来的，所以有医生都是不合圣经的。 虽然他们不肯吃药，以致死掉了。在灵恩派的历史里面呢，有一个传道人，他自己的儿子死掉，他的妻子也这样，也是这样死掉。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吃药是不对的，就对他讲：“你不明白，所有的药品都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这些药品的时候，神说看作是好的，对不对？”你不要以为那个当归啦，那个什么树地啦，什么aspirin 啦，那些是人的东西，神创造的，神看着是好的。如果做医生就是不好，跟随保罗那个路加医生，保罗早就对他说你不应该做医生，骂他一大顿，对不对？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明白，生活在自然律里面是神的旨意，神看作是好的。然后我们要问神为什么用真理，神为什么用话语，因为这个是神所创造的自然律，人与人之间是用话语来沟通的，神与我们沟通是用话语来沟通的。神迹奇事是神认为需要的暂时性的，不是长久性的，你知道吗？圣灵叫做什么圣灵啊？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不是叫做神迹的圣灵。虽然圣灵会行神迹，但是他是叫做真理的圣灵，因为他常常做的是真理。神迹呢，有时候做，不是常常做，对吗？好，另外一点，我们从初期教会的历史来看看神的话语啊，初期教会。一谈到初级教会，你知道人研究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啊，一看这三章经文就注意到圣灵降临，五旬节讲方言，哇，很多神迹奇事，彼得医好那个瘸腿的人，哇，那个瘸腿人就跳起来赞美神，结果彼得一讲到就五千人信主，哇，这个是厉害了，方言啊，神迹奇事啊，神意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鼓励教会增长，是用神意来鼓励教会增长啊，这个对不对？我认为不对。虽然使徒行传第一第二第三章是真实的记载，那些时候有真实的方言，彼得真的医好那个病人，那个瘸腿的人，叫他起来行走，这是真的，我们很相信。但是能够叫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方言啊，最主要的问题不是那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啊，最主要是彼得讲那一堂道啊。你看看圣经，你就会发现第二章圣经用最长的经文记载什么？记载彼得的讲道啊，记载神迹呢，方言呢，很短啊，几节就完了，对不对？可见圣经的立场认为真理强过神迹啊，要不然圣经应该大部分记载神迹。彼得想得到吗？只是提起他的题目就好了，内容不必写下来了。那我个人研究这个使徒行传，认为他们那个时候兴奋起来，充满能力，当然圣灵降临，他们讲方言是有一个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不是这个，主要的原因是耶稣复活，因为他们所爱的耶稣竟然复活，哇，这个复活很兴奋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复活，主耶稣基督三年以来所讲的道，他们立刻想起来，哦，对啊，我想起了耶稣从前讲过这样的话，现在因为耶稣复活，通通变成有能力的了。 对不对？耶稣基督复活带给他们兴奋，带给他们能力，带给他们胆量，不是方言。虽然方言也是很奇怪啊，叫那个缺腿的人起来行走也是很奇怪啊，这些也吸引那个时候一点点的力量，不是没有，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主要就是耶稣复活与彼得所讲的道，彼得讲的道的时候引用很多圣经，引用约珥书啦、诗篇啦、大卫啦等等，引用这些经文证明耶稣的复活，这个带给初期教会那个大复兴，这个原因是证明耶稣复活。你如果愿意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使徒行传注意的是真理，注意的是真理。虽然使徒行传记载很多神迹，但是那些神迹通通是强调真理的。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五章，耶路撒冷开会议了啊。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在澡堂的时候也讲过，他们开会议了，研究外邦人要不要受隔离才可以得救。他们研究在那里辩论的时候，彼得起来做见证，讲到从前神怎么样吩咐他去哥尼流那一家传福音，神给哥尼流那一家讲方言，与他们从前讲方言一样，所以证明神悦纳他们。所以彼得说，我是谁，我怎么可以拦阻神，这是神自己的作为，不是我。那所以这个事情呢，是证明这一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那你讲这样说来，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啊，就是哥尼流那一家他们所讲的方言给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做证据，神悦纳外邦人了。所以方言有这个功用啊，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功用，不需要方言的。但是那一次的开会议呢，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开会议呢，彼得起来做见证，还没有最后通过，还没有解决那个争论呢。最后是怎么样解决呢？是雅各起来讲话。雅各说，诸位弟兄啊，圣经也是这样哦。于是雅各就引用圣经的话来证明神悦纳外邦人。雅各引用圣经的话来证明之后呢，大家就没有话讲了啊。可见那一次的会议最高的权威是圣经，最高的权威是圣经。那各位弟兄姐妹，从历史你会看得清清楚楚，是神的话在哪里控制一切，是神的话语在哪里做最高的权威。保罗他辩论他所传的福音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在那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加拉太书第一章啦，还有以弗所书第三章呢，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不是这座人，也不是从人由人来的，乃是神直接启示给我的啊。他为着他所传的福音，他所讲的话语是从神的话语来，神直接的启示来，不是从人来的。保罗所争论的就是从创世以来一直隐藏那个奥秘，神的启示，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初期教会虽然圣经还没有写好，但是初期教会呢，他们常常辩论呢，也是用旧约圣经，也是用神的话语。当然以后慢慢新约圣经也慢慢写好了啊，他们再来辩论呢啊，不但是引用旧约圣经，也引用新约圣经了，对不对啊？神的话语在初期教会占了最高的地位。好，第三，我们从宗教改革啊，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前，神的话语怎么样在历史上工作，这一点来看。宗教改革，因为天主教已经慢慢离开圣经的真道，变成历史上所说的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从主后五百年到主后一千五百年，这一千年呢、黑暗时代，那个时候天主教很糊涂啊。梵蒂冈教王那个地方变成妓女的地方，很多教王娶很多妻子，生了很多私生子，又公开提拔那些私生子，做教王做的讨厌了，又把自己教王的位卖掉了，后来又感觉到太便宜又不卖，两个人就争做教王，后来人民就选第三个教王出来，三个教王又互相来争，糊涂的不得了啊！很多很多欺骗人的事情，找到一条羽毛就乱说了，是天使长他的翅膀掉下来的，所以很神圣的，吻一下可以脱很多罪的。找到一个牙齿，一说这个是彼得的牙齿，哇，很宝贵的，你吻一下有很多功德的。有一个这样的可笑的故事，五个有钱人去见教王拜访他，那么当然他们奉献了、教王呢就每个人送给他们一个神秘的礼物，每个人的一个神秘的礼物 因为神秘的缘故不可以告诉别人的。那么这五个有钱人就拿回来了，很欢喜了，在路上的时候大家就想知道你的是什么神秘礼物，哦，不能够给你知道的，因为是神秘的但是大家讨论说好了，我们不给任何一个人知道，只是我们五个人知道好不好，这样就好啊。打开来看，你的是什么神秘礼物？我的是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驴的驴腿的骨，驴腿骨啊。奇怪，你的是驴腿骨啊，我的也是啊，啊，你的也是啊，我的也是啊，五个人的神秘礼物都是五条驴腿骨。耶稣骑的那个是怪兽啊，你知道吗？有五条腿的。那这些很普遍的，在天主教的历史里面，糊涂的不得了，杀人多的不得了。好，天主教这么糊涂，宗教改革来了。宗教改革呢，最早的我们叫做改革之父啊，就是这个 John Wycliffe 啊。这个 John Wycliffe 呢，他头一个喊出一个口号说：“返回圣经时代，圣经才是最高的信仰权威。”当这个 John Wycliffe 一喊这个口号的时候，天主教就把他抓来烧死他了。烧死他之后呢， John Wycliffe 的门徒就变成地下活动啊，继续传扬这个返回圣经时代这个口号了。那么他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 John Hus 啊，胡斯约翰。胡斯约翰呢也是继续这样讲，返回圣经的时代，也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等等。天主教就要抓他，他就逃跑躲藏起来。天主教到处贴满了那个通告说：“胡斯约翰，你出来，你出来，我们辩论。如果是你对，我们就改革；如果我们对，你就悔改。我们保证你生命的安全。”保证生命安全，胡斯约翰就出来了，给他们辩论了，一辩就三天三夜。当然了，他们不会这么容易就悔改的，天主教，对不对？到了第三天，天主教就开一个秘密会议说，这些人我们不必向他守诺言的，于是就抓住这个胡斯约翰把他烧死。 哇，烧死胡适、约翰的，当然了，那个时代的人呢，通通轰动啊！你答应了保守啊，保护他的生命的，现在把他那个辩论还没有完，就把他烧死，于是过程就大暴动了啊！要反对教王了，教王就用十字军来压他们了，来镇压他们了。那这个过程变成很苦，你知道吗？那个教王呢，从古以来已经有他的势力，叫做 Inquisition， 就是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呢，很残忍的，你知道吗？在每一个地方设立这个好像法庭一样的，审判那些不同信仰的人，杀死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给他杀了。好像那个他们拜的一个圣人叫做圣女金德，那个圣女金德是他们亲手杀的，因为他们认为他的信仰不对，就烧死他。后来才发现烧错了，怎么办？已经烧死了。他们就开会不平安，就通过议案给他上天堂了。那么通过议案给他上天堂也很难哦，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相信了烧死的人连灵魂都烧了，那么你连灵魂都烧了，他怎么上天堂？他们还是不平安。结果经过100年之后呢，天主教就把这个女孩子，他们先亲手烧死的这个女孩子呢，生作圣人，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拜的圣人其中一个是他们亲手杀死的。那个 Inquisition 很残忍。比方说有一个贵族的女人，她的信仰不像那个天主教一样，她就把她抓住啊，然后绑住在那个机器上，用那个钩把她那个口啊这样拉开，躺在那里，就上面有水滴进到那个喉咙，这样慢慢滴进去，那个水滴进去呢，她就吞那个水了，就把一块布啊，那块布呢两旁有刺的，那慢慢放在那个喉咙，吞水的时候连那块布都吞进去了啊，吞进去的胃的时候就大力一抽出来，哇，连喉咙连胃啊通通都拉出来，这样的。你看那个天主教的历史，那个 Inquisition 那种残忍呢，比共产党还要厉害的。那个手这样绑起来，这样吊起来，然后呢下面呢用一块大磨石绑在这个颈项上，这样吊下来，这个手这样吊，没有人到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国教时代，他们专门杀那些不同信仰的人。那么天主教用这个 Inquisition 杀死很多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离开神的话语。胡适、约翰与那个 John Wycliffe 大声喊返回圣经时代，返回圣经时代，结果这样喊了100多年。我告诉各位，今天我们能够读圣经是我们很福气的。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机会读圣经，你知道吗？天主教把圣经绑起来，叫做 The Chained Bible， 上了锁链的，不准人看的啊。所以那个宗教改革返回圣经时代这一句话不容易讲的，天主教会杀他们的。这样喊了100多年，最后大家都知道了，马丁路德就改革成功了。但是你知道马丁路德改革成功有好多原因的，不是马丁路德特别厉害的 啊，你不要以为马丁路德是最大的伟人，不是。马丁路德改革成功是什么原因呢？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呢，那个欧洲就开船到远方去探险，到印度啦，到中国啦，来做生意啊！你们读历史会知道啦。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那个欧洲就慢慢的那个科学慢慢发达了，很多发明品了，很多科学家，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了。因为他们这样的刺激，整个那个欧洲呢， 就出现一种追求新道理、追求寻根究底的那一种的精神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养成一种啊，研究圣经，还要研究古代圣经、原文圣经那一种的精神就来了。那个时候他们研究古代的文献呢，其中出现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秘书发现一个文献呢，这个文献呢是他们的教王，天主教的教王欺骗意大利古代的国王，欺骗了把那个意大利呢那个半岛的北部啊，通通给教王拿去，说是什么康斯坦丁赐给他的。那个文献呢，给这个天主教的那个秘书呢，发现是虚假的，是伪造的，这个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骗案，这是天主教教王做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研究古代的文献的缘故呢，越来越多发现天主教的错，越来越发现圣经的宝贵，所以喊出那个归回圣经时代，归回圣经时代那个口号越来越响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啊。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印刷机发明了，马丁路德写出来的那些东西立刻就印成那个单张发出去，整个欧洲就有了。好多原因呢，在政治上呢，在文化上呢，在那个科学上呢，等等很多原因让那个马丁路德改革成功的。那但是我们可以讲，最重要的成功是神自己的话语的得胜。神的话语被人重视的时候，教会就复兴了，天主教就没有地位站了，对不对？神的话语你会看见，从历史上你会看见是神的话语在哪里一直得胜得胜得胜。天主教慢慢离开神的话语，他们的信仰有三个最高的权威，一个是遗传，一个是教王在会议里面通过的信仰的那个信条，还有一个就是圣经，三样。但是圣经呢，他们还要加上一些叫做赐经或者叫做未经，那个我们不承认是圣经的，还要加上去。所以天主教的信仰是离开神的话语，离开神的话语。那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当教会慢慢离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教会就落在黑暗里面。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系统神学最早教会历史的教父们就把圣经里面研究关于神啦、关于耶稣基督啦、关于天使啦、关于教会啦、关于魔鬼啦这些教训呢，慢慢来重新给它放在一个系统里面，叫做系统神学啊。那些念过神学的人都明白什么叫做系统神学了啊，神论、人论、教会论啊、天使论，什么什么论，把它归类啊，这叫系统神学。那么系统神学呢，最早是把圣经来变成系统。本来圣灵的意思，把神的奥秘写成我们今天这样的圣经，里面有历史、有诗歌、有戏剧、有书信，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圣经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当人用人的智慧把它 systemize， 把它变成系统的神学的时候，变成很难明白了啊。念神学的人都知道，读圣经比较容易明白，读系统神学真是糟糕啊，很难明白的，连那些教的人都不大明白的。我教过系统神学好多年， 我自己读过系统神学，我教过系统神学，我乃是教了好多年之后，我才是发现慢慢明白一点呢。
那神学家把圣经里面归类来研究，变成系统神学已经够难明白了。系统神学慢慢发展下来的时候，开始不研究圣经了，研究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心理学，研究什么学都研究，就是不研究圣经，你明白吗？那研究系统神学的人应该知道，最近我在菲律宾他们有一个传道人的同工退休会，我在那里讲到一个新神学派背景的博士也在哪里讲到，那么我们讲到呢有回应的，你可以问问题，你可以发表的。那么他就讲那个神学，他说神学呢就是一个三角形，神人世界啊，一个三角形就可以讲完神学了。神人世界，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世界与神的关系啊，这个三角形就完蛋了，这就是神学了。于是他就讲了几天这个神学，讲完之后呢，我就问他了，我说博士啊，你讲了这几天呢，神人世界这方面这三方面呢，我听来听去你只是讲人与世界，你没有讲人与神的关系啊，你没有讲世界与神的关系啊，你讲来讲去都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啊，对不对？而且呢，我所明白的神学是人与神的关系，但是你讲人与世界的关系，你的不是人，不是神学，是人学了。这位博士呢也很坦白了，他说对啊，我所讲的是人学，他说讲的是人学。然后呢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个传道人，他看一本书，刚刚好也是讲差不多东西的，我就拿给他看，哎博士啊，你看这一本书也讲你那个三角形的啊，一样那个三角形的世界人啊，神人世界也一样的，不过它多一个三角形啊，除了神人世界之外呢，还有神基督徒与新天新地啊，你的那个呢就是缺少基督徒与新天新地那一部分呢，请问你的神学是怎么样的？那他所讲的神学通通是关于这个社会不公平，政府不好，应该起革命，那个解放神学。现在很多神学叫做黑色神学、解放神学，什么神学，样样都拿神学这个名称挂进去，其实是不是神学，是人学。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这样讲呢，可能你们中间不是研究神学的人呢，不大明白，也不定，也说不定，但是这个时代实在离开神的话语，不是研究圣经，研究图书馆的书，研究人的道理，研究人的哲学。所以我们应该返回圣经的时代，到了今天的时代就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慢慢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现在神学界神学教育最高的学府，听说了啊，我自己在这一方面呢可能不是最有权威的，听说现在这个世界神学最高的学府仍然是新神学派的，凡是念神学念得高一点都是新神学的，比较保守的神学人通通是低级一点的。这个是那个张子华牧师告诉我的，
你看奇怪，你看这凄凉不凄凉？美国的 Princeton， 这个是出名的新神学派的高等的学府了。Princeton， 因为他们变成新神学派的缘故，有一部分的教授与神学生就忍不住就出来开办了另外一个神学院呢，叫做Westminster 啊，那个神学院呢。那么那个 Princeton 呢，这样出名是新神学派呢，当时奇怪了。我认识在华人的神学家里面有好几位进到 Princeton 去读书的，他们说我不怕，我的信仰很稳定，我去了不会给他改的，但是结果就改了。你认为你是 很稳定进去，你比他们还要本事，那你想到你进去慢慢改了你还不知道？那因为 Princeton 这样变成新神学派，在这个世界可以说是神学最高的神学教育的一个学府，所以有一些基要派信仰的神学家，他们就有一个感动，联合起来要建立一个基要派纯正信仰的最高学府，叫做富勒神学院。那么富勒神学院的几个元老呢都是很好，他们就创办这个富勒神学院。富勒神学院呢，哪里想到这个老富勒这个人的孩子，这个儿子变质，他变成新神学派。他当了院长之后呢，就把富勒神学院他们的信仰的那个章程啊，里面有一条，我们相信圣经无误啊 ，inerrancy， 那个删除，改了那条。为着这一点的缘故，那几个元老创办人那几个元老就生有一两个生气，就脱离那个富勒。所以现在在神学界，那个美国的富勒神学院呢，啊，在神这个圣经无误这个问题闹得很厉害，闹得很厉害。不单是在这个圣经无误这个富勒神学院呢走歪了，最近又走灵恩啊，走灵恩走得很厉害，教人神医啊，那个 Peter Wagner 啊等等，在那里影响华人世界很厉害。我们华人的神学那个传道人有200多个在那里受训练，所以我感觉到这一个是一个很危险的时代。因为富勒神学院这样变质的缘故，现在在北美洲有一些传道人起来写文章攻击他，揭发他的那个不好啊，他们甚至有同性恋的、喝酒的、醉酒的、离婚的、不相信圣经的、不没有重生得救的很多。因为感觉到现在的这个神学的时代是很凄凉的时代。那各位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就是因为人慢慢离开圣经，不研究圣经，研究哲学。今天你会听见很多传道人在讲台上讲的不是讲圣经，讲自己的感受，讲东讲西，讲什么都讲，就是没有不会讲圣经。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来问我，他说吴弟兄啊，我念完4年神学之后出来传道1年我就讲完了，没有东西讲了，请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办，大概你不要做传道嘛。你看现在的神学人是这样，这一个时代离开圣经，这一个时代慢慢放弃圣经，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悲惨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重视圣经呢？因为今天的人一看圣经，一打开圣经就感觉很浮躁很枯燥，读来读去没有什么东西读出来，甚至现在很多人没有灵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时代应该是我们醒悟过来要着重圣经的时代，离开圣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离开圣经 就是没有了神的气，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气，神的话语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灵在里面。所以这个时代我们应该重新来，在高举圣经的时代。刚才我们在开会议的时候，我们想我们是不是要以后再有举行这样的聚会呢？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时代在圣经上面越来越忽略，越来越歧视圣经。我们需要重新来高举圣经，强调圣经，圣经才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请各位一同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晚上我们从历史，从几方面来想到你的话语在历史上怎么样影响教会。当教会忽略你的话语，离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教会就落到一个怎么样低沉的光景。主啊，求你给我们慢慢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火热起来，要为你的话语重新来征战。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语像灵气一样吹进我们里面。如果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就没有方向；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就没有粮食；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就没有生命。亲爱的主，帮助我们重新来吸收你的话语，重新来强调你的话语。每一次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亲爱的主，求你向我们讲话，求你给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求你给我们能够领受到你在我们的身上进行你的创造。主，求你听我们祷告。我们看见这个时代越来越脱离这个属灵的路线，走人的哲学的路线，走心理学的路线，就是不肯以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属灵的路线，我们感觉到很可惜。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扎根，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